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即将到来，成都青年制作铭记八九六四的酒瓶图片而被刑事拘留，香港学运前辈联署批学界否定悼念六四，人权团体说现代奴役有所上升，需要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出口商瞄准了中国商场，美国专家说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台湾进入台海两岸关系危险区，奥巴马任期最后几个月对台湾尤其危险，必须严防中国冒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播报两条头条新闻。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动空袭，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一名巴基斯坦政府雇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在本国领土上清除此人就会好得多，而在巴基斯坦境内清除此人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只要美国认为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空袭恐怖主义目标。根据长期战争杂志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发动了391次空袭。自2002年以来，美国对也门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发动了145次的空袭。随着攻打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加剧，平民伤亡开始增加。挪威难民理事会一名官员说，费卢杰正在发生一场人类灾难，平民百姓被困在交战炮火中，无法完全安全地逃脱。伊拉克部队为了夺回这座城市而发动进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至少有2万名儿童被困在费卢杰城内，该组织敦促交战各方确保这些儿童的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得到一些有关平民在猛烈炮火中丧生或在家园的废墟中被活埋的报告。难民署发言人斯平德勒说，还有报道说有数百户人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作人体盾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个星期六就是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在这即将来临之际呢，中国各地也开始展开了六四维稳，严厉防止和打压任何方式参与或纪念六四的人士。在四川成都，警方最近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一位在网上制作铭记八九六四酒瓶图片的年轻人，而一位在微信上转发这个八九酒瓶图片的80后女诗人也被警方带走，可能被拘留。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据参与网等媒体报道，30岁的傅海璐是复员军人和基督徒，从温州动车事件以后开始关注时政。傅海璐近日制作了铭记八九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酒瓶图片放到网上，用自己隐晦的方式表达心意。5月29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出消息称，近期曾参加声援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接力绝食的傅海璐，28日中午在成都自家的茶馆被4名自称警察的人带走，没有说明理由和原因。傅海璐的妻子见丈夫深夜未归，有朋友陪同去辖区派出所和分局找人，得到的答复是暂不回答。网友呼吁外界关注傅海璐的状况。傅海璐的妻子刘天燕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星期天中午接到派出所电话说傅海璐被拘留了，让去领通知书。刘天燕表示刑拘的理由是涉嫌煽颠罪，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但派出所没讲案子详情， 估计就是八九的图片。他说，
这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警方没有告诉我任何他具体是做了什么事情把那个国家的政权给颠覆了，是不？他们的政权几千万党员，几百万的军队，几百万的城管，他几经九就把政权给煽动颠覆了，所以说我也很疑惑，我搞不清楚。
此外，据网上消息，成都80后女诗人马青曾在微信上推荐铭记8964的酒，指该酒确有实物，并贴出照片。据悉，马青27号晚9点多被10来名警察从家中戴上手铐带走，第二天上午又被警察带回家中，戴着手铐，满脸浮肿，搜查了半个多小时后又带走。马青是由玉林派出所出面抓的，签的是拘留证。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刑拘傅海路的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电话一直都是线路繁忙。记者致电武侯分局玉林派出所，希望了解核实一下马青目前的处境。接电话的员警表示无法回答，要求记者与上级部门联系。成都公民傅海路和马青因铭记8964的酒瓶图片而被拘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海外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中文推特星期一也对傅海路因涉嫌制作铭记8964酒瓶图片被以煽颠罪拘捕，以及马青因转发图片被带走表示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64的封杀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与时俱进，连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自由范畴的内容都不放过，而成都方面这次则是做到了极致，连转发的人都拘留。他说，
这三八这件事情的话就更显专制者的荒唐和荒谬，人家弄一个酒已经非常隐喻了，哪怕是唤醒自己内心不想去遗忘的这个意愿，宪法里写着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嘛，他用这个行动去把自己编织一个谎都给戳破了，真的难以想象他用这个来诠释他的开放程度。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你在网络上发生的任何声音跟六四有关的都可能成为他打压的证，他们受不得公民去弄一瓶酒，他们受不得公民去点一支蜡烛。
随着六四的来临，与六四有关的一些敏感人物将像以往一样被带走旅游或被上岗全天候监控。据悉，因六四被罢免和坐牢的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智囊鲍彤已被国保通知，准备好随时离京去外地。年年都被监控或被旅游的胡佳表示，他今年还是更有可能被带到外地，以免他在家中窗台点燃蜡烛吸引媒体和其他友人。目前在监外执行当局5年刑期的独立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高瑜星期一发推特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电话告诉他，国保上门通知6月1日开始上岗并停电话，但给一部专用电话只有包括120和警察的3个号码。高瑜表示，几十年来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丁子霖心脏衰迈，身体虚弱，无法走出去祭奠在六四中被打死的独子了，干枯的眼睛流不出更多的眼泪了，27周年只能在家里祭奠，陪伴他的还有去年过世的老伴的亡灵。此外，据维权网消息，北京公民网络作者刘书贵、北京公民艺术家追魂、深圳公民张琪、贵州民主人士曾宁等人近日都被失踪或软禁，防止他们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同时，北京新公民运动的部分成员5月28日下午进行维权聚餐，警察以核查身份为名将盛兰福、柳玉翠等6人带走，全部失联。这6人都是知名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的积极响应者，曾长期与许志勇一起推动新公民运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VOA。
六四民运的纪念日即将要到来，那么香港有几十位前学运的参运者因为不满学界否定27年来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联会以及切割悼念六四的立场，在星期二在网上发起了悼念就是抗争这样的联署，强调坚持悼念和要求平反六四是因为与强权的斗争，也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他们说因为独裁者深知如果要消灭抵抗就要先消灭记忆。这个联署行动是由八九民运期间担任学联秘书长的陶君行，最后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运代表林耀强等五个人发起，到星期三上午8点，已经有将近70位历年学运所谓的老鬼签名。联署表示，六四对大专学界影响举足轻重，是香港学运重要的里程碑。学界一直坚持平反八九民运，勿忘六四屠城。除了是悼念在天安门献出年轻生命的义士，更是继续要活出民主自由的精神。联署信上说，可惜部分学生组织领袖近年来呢，又特别是最近严厉的批评并且攻击港人悼念六四、传承民主精神的行动，甚至闭言相向，难以认同。这封联署信还强调，捍卫香港的自由民主不可能回避中国因素。2年前北京的831决定公然撕毁一国两制，激发史无前例的雨伞运动。香港青年抗拒专制暴政，争取真普选，拒绝被赤化的决心，跟八九民运的学生反贪腐争自由甘为民主牺牲的精神并没有不同。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以后，香港现在一代的大学生他们是带着民主运动的挫败感逐步转向排斥中国的本土主义、自觉运动甚至港独思潮。学联因为不满建设民主中国这样的纲领退出支联会，香港15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员会也不再参与悼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他们要另外举行以讨论香港本土和未来前途为主的论坛，这让支联会多年来倡导的勿忘六四薪火相传陷入危机。以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国内的一则消息。国务院的法制办副主任夏勇据说是因为涉嫌了令计划案，目前遭到中纪委调查。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有消息指出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因牵涉令计划案遭中纪委调查。有知情人士透露，夏勇目前可能仍处于协助调查的阶段，即自愿协助纪委或检察机关调查其他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者。夏勇在胡温时代是颇受重用的法律学者，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后又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他曾出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闻名，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力的历史哲学》享誉法学界。作风偏自由派的夏勇在胡温新政期间步入政坛，被视为当时的政改风向指标。2000年9月，时年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最高领导人和50多位部长级干部主讲法治讲座。据称夏勇可能在那个时候结识了胡锦涛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2005年，夏勇从社科院调任中央办公厅，出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令计划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日，令计划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指控令计划3项罪名，其中之一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有报道称，令计划掌握的中国国家机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担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的夏勇。中共18大之后，令计划被调离中办权力机构，出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几个月后，夏勇亦被调离中办系统，出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令计划的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而关键人物不是夏勇，而是胡锦涛。令计划被起诉的罪名其中一项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但对令计划来说，没有一个秘密是需要向他保守的，以及所谓获取国家机密对他而言完全合法。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证人就是胡锦涛。杨建立指出，现今中国政府办理类似的案子，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切割术，确认哪些人需要切割，不能与案子挂钩，哪些人可以联系，而哪些人绝对不行。夏勇在这个案子属于不需被切割的相关人士。时任保密局局长的夏勇自然涉及国家机密的规则，至于他是否与非法获取、保存或转移国家机密有关联，外人恐难得知。杨建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与当时在该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夏勇是旧识。
那时候呢，他还是一个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当时没有看出来他想做官。当时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对人权的理想有追求，而且呢，可能想通过学术的办法，不断的把这个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进行传播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回去，过了几年不久，他这个当官了。
杨建立回忆道，当时适逢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之际，他在狱中读到一篇夏勇针对台湾问题撰写的文章，内容却与普世价值完全背道而驰，与他早期著作讲述的人权观念更相距甚远。杨建立形容现在遭到调查的夏勇像掉进一个完全无视人权的黑洞，而他本人正是间接促成这个环境的一员。
他和令计划我相信都是些中国非常优秀的人物，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他们都可以实现他们自己个人的抱负，而且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可以做很多的贡献，而没有现在今天的这个命运。但是他们走入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黑暗的这个体制中去，为这个黑暗的体制的延续都做过自己做的事情，也间接的这个剥夺了众多中国人的权利。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成为阶下囚。从接下球以后，他们现在理解人权是多么的重要。
目前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夏勇仍名列副主任、党组成员。然而4月26日法制办召开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时，宋大涵、甘藏春等多名法制办领导均出席，夏勇却缺席了这场重要会议。目前尚未传出夏勇被双规的消息，被双规的官员将受到时间与自由的限制，形同监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星期在巴黎要召开部长会议来讨论中东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前往巴黎就是希望能够重启中东和谈。不过呢，人们并不预期这次的和谈或者活动上呢会有什么样在中东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最近升级，这显示冲突已经成为双方的常态了。不过以色列新任鹰派国防部长利伯曼说，他支持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方案，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和平会谈已经破裂2年多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并没有放弃找到长期解决方案的希望。
我会与法国方面共事，我会与埃及方面共事，我会与阿拉伯国家共事，我会与国际社会共事，本着诚信努力探讨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办法帮助各方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最终看到他们通向达成各方需要符合本地区需要的最后地位协议的道路。
分析人士说，与会各国部长不应有过高的期望，不过最新的局势发展有可能帮助推动和平进程。
他们有可能让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种想法，不过和平进程取得重大突破或者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巴黎部长会议没有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人参加，会议目的是为随后举行的国际大会做铺垫。这次国际大会将讨论如何重启和平进程，推动通过谈判建立与以色列并列的巴勒斯坦国的方案来化解以巴冲突。美国之音张荣香，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突尼斯的温和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表示，他们正在实行政教分离，这是这个政党把自己打造成穆斯林民主党的努力之一。这个行动呢，为这个政党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使他从突尼斯革命前的混乱时代可以东山再起，成为突尼斯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是联合政府的成员之一。那么突尼斯人他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党的最新举措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突尼斯发来的报道。
突尼斯的度假胜地哈马马特五月间举行了豪华的党代会，这对于复兴运动党来说不只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刻，也是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教主义者迈向新方向的开端，即实行政教分离。
这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是一个有着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派，但它也和一个民主国家的任何政党一样，是一个政治党派。
这一改变意味着当选的官员将不能同时拥有宗教和行政职位。该党以阿布德萨勒姆为代表的领袖们说，这将会让复兴运动党更加集中精力来振兴突尼斯经济和降低高失业率等问题。
我们希望复兴运动能做实事，能想着突尼斯和突尼斯人。我希望有人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这是许多突尼斯人希望听到的消息，包括那些对复兴运动党持怀疑态度者。工会领导人怀蒂德·鲍查毛威是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他也在关注复兴运动党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需要政教分离，因为我们既要像其他现代民主国家一样，也要尊重我们的宗教。
有一些人不信任复兴运动党，认为他在后革命时代首个政府执政期间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或首先打压激进伊斯兰主义者。
复兴运动党真的很落后，它没有前瞻性。
如此看来，复兴运动党仍需要让许多突尼斯人相信他宣传伊斯兰民主是认真的，并且会付出实际行动。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一个跟踪现代奴隶现象的澳大利亚团体说，那些对影响到全球各地大约4500万人的奴役做法不采取行动的国家，通常有一个纵容奴隶行为的政府，那些国家也常有高度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在这些国家中，该组织指明的那些打击现代奴隶行为不得力的国家包括朝鲜、伊朗、厄立特里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奴隶行为可以包括强迫劳动，其中包括监狱的强迫劳动、商业性剥削，还有妇女强迫婚姻。进行这项研究的自由行走基金会说，朝鲜是受奴役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总人口的 4.37%， 也就是将近有20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受到奴役。印度是生活在奴役条件下的人最多的国家，有1835万人，其次是中国有339万人，还有巴基斯坦213万人。自从这个组织2014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这些人数增加了1000万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检察官要求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尔蒂诺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做一名凶手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检察官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说凶手法鲁克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因此呢，他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应该由政府没收。依照美国法律，涉及或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财物应予没收。还记得在去年12月，法鲁克跟他的妻子玛丽克开枪打死14人，打伤21人。他们驾车逃离犯罪现场，后来在跟警察进行枪战的时候被击毙。法鲁克一共有两份人寿保险，总金额是$275,000。他的母亲拉菲亚被指定为受益人。检察官说，法鲁克在2012年和2013年购买这个人寿保险的时候，已经在计划进行恐怖袭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月初就要在北京举行了。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且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希茨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希茨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 35% 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 60% 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希茨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希茨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中国的经济跟贸易有关的消息。澳大利亚从矿业繁荣到农业繁荣，他们把贸易重点聚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身上。去年呢，中澳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堪培拉政府在今年四月向中国派遣了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以加强贸易。本星期，悉尼派出由100人组成的贸易文化代表团到广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今年四月，澳大利亚重量级的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此次访问由于代表团中著名的原住民文化舞团澳之火舞蹈团的精彩表演而熠熠生辉。舞蹈团团长菲利普·马吉德说，舞蹈团的表演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I got up and gave a little introductory discussion topic around what it is they're about to see.
我只做了一点关于他们即将看到演出的介绍。当我们的资深歌手查卡普拉站到台上开始唱歌，全场一片寂静。人们喜欢看我们的演出，因为我们很特别，我们能够用歌声把人们带到一个他们从未到达过的世界。
澳之火舞蹈团成立于1989年，致力于弘扬澳洲丰富的原住民文化。马吉德着眼于开发中国日益壮大的表演艺术市场。
We perform all over the world. We'll be in Paris and New York later this year.
我们到全世界巡演，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会去巴黎和纽约，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表演过。中国在很多层面来说都对我们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这种组织来说，与企业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很多合作伙伴和未来的合作伙伴都与中国有牢固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他们合作，确实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为他们的演出增色。这可能听起来太商业化了，不过确实如此。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随着矿业繁荣的没落，双方都在寻求繁荣的新途径。澳大利亚向中国的粮食出口总值在过去十年增长了16%，可能将在2030年超过铁矿石的出口量。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蒂姆·哈考特说，其他经济领域也将因此获益。
They say we're going from the mining boom to the dining boom.
政府表示，由于农业发展，我们将从矿业繁荣转向农产品繁荣。但是我认为涉及的领域远不止于此。我认为专业服务、建筑、基础设施和教育都是新一代中澳贸易关系的一部分。
哈考特说，澳大利亚的体育俱乐部也在中国寻求机会。
Most unusual one in the last month has been the Port Adelaide Football Club, which is an Aussie rules club.
上个月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澳式足球俱乐部阿德莱德港俱乐部吸引了一位重要的上海投资者，并且将每年在中国以澳式足球规则参加英超积分联赛，这很重要。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固。本周，悉尼市长克罗弗·摩尔带领首个跨国贸易与文化使团前往广州。
The significance of Guangzhou can't be underestimated. It's the third largest.
广州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它是中国第三大城市，拥有1100万人口，而广东则有1亿700万人口。澳大利亚的人口跟这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对于贸易、交通和新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也至关重要。在20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得力于矿业而非常非常繁荣，澳大利亚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那是有限的。现在我们要聚焦于发展新型新兴经济体。
对繁荣的诉求需要机智的外交努力。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问题导致各国紧张关系日益升级的今天，澳大利亚必须在与美国长期的军事联盟关系以及与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之间找到平衡。美国之音莫瑟悉尼报道。
谈到了中国的商业，现在呢，随着中国零售业市场不断的发展壮大，美国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试图通过迎合中国民众购买习惯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家美国的零售业巨头把中国当作公司发展的希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宴在中国第五大城市深圳的一家沃尔玛超市中仔细挑选着鲜鱼，他翻着鱼鳍检查是不是色泽鲜红、形态紧实，他仔细查看着鱼眼是不是鼓起来的，
要比较新鲜啊，品质比较好啊，就是这样哦。你这里的，我来这里哦，我看到这个东西好我肯定才买，我这里不好我再便宜我也不要，是不是？买东西都是这样，你这里放，这里商场走走，这个好我就买这个，我去那个商场走一走，那个好我就买那个，就是这样哦。
在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顾客不能来回翻动挑选他们的鱼，但这家世界最大的零售商了解到，中国与美国不同，如果这家总部设在阿肯色的公司想要赢得像中国宴这样的外国顾客的青睐，就必须舍弃一些美式作风，迎合与美国截然不同的风俗传统。沃尔玛通过向精打细算大量采购的顾客提供天天低价的商品，占领了美国市场。而在有关食品污染和以次充好的丑闻发生之后，中国的消费者在采购时有充足的理由先看质量后看价格。
It's competitive. 竞争很激烈，也就是说除非你做到最好，提供品质最棒、价格最低廉的商品，不然你很快就会落后。
由于在美国面临亚马逊和一元店这样能够提供低价和便利的商家的激烈竞争，沃尔玛无法指望在美国的销售额取得很大增长，所以将希望放在海外运营上。占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市场，就是沃尔玛的终极目标。 现在沃尔玛在中国的销售额仅占到沃尔玛全部销售额的3%。此外，相比于沃尔玛在美国开设的5000多家店，其在中国只开设了400多家店。目前中国的零售市场每年的产值已达1.1万亿美元，在未来4年，这一市场的产值预计将增长至1.5万亿美元。2006年，沃尔玛在面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放弃了德国和韩国的市场。现在，沃尔玛还将在巴西关闭10%的店面。沃尔玛正从之前的失策中吸取教训。这家公司发现，不能将其文化强加给世界，而需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俗。沃尔玛的耐心获得了回报。在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沃尔玛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经历了在德国和韩国的挫败之后，沃尔玛成立了一个团队，以确保这家公司能在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做得更好，同时避免出现强迫其海外雇员全盘接受沃尔玛美式作风的念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最近在中国江苏还有湖北省的学校发生的学生家长抗议，引起人们对于中国教育体系还有中国政府为实现教育公平所采取措施的批评和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近在中国江苏和湖北省的学校发生的学生家长抗议，引起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以及中国政府为实现教育公平所采取措施的批评和质疑。中国政府宣布将江苏和湖北省的近8000个高考名额分配给更贫穷的地区。中国目前的大学录取主要由高考分数决定，中国东部省份名校的比较多的录取名额通常给了当地学生。江学勤是中国的一名研究员和教育顾问，他表示，中国政府努力为高等教育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这种改革努力很可能会遭遇抗议。江说，受损失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明白这一点，因为高考主要惠及的是中产阶级，对于中国的体系做任何改变，中产阶级都会有损失，所以随着政府系统在未来几年的改变，中产阶级会越来越焦虑。家长们在武汉、南京、淮安、徐州、南通、苏州、盐城、无锡、扬州、泰州、常州、连云港等10几个城市都发起抗议。在江苏，抗议者一度站在政府办公楼外，要求当局与他们见面。这份拟议中的招生名额体系将使来自中国贫穷省份的21万名学生有机会在北京和上海等14个发达省份高校就读。中国最顶尖的2所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北京。维克托元是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主席，他说，中国东部城市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例与农村差别很大。他说，如果你在北京，那里大约7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上大学，但如果你在某个省，这个比例可能只有20%或30%，这是关键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进入中国顶尖院校的压力以及毕业后找到高薪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江苏省政府发布一份声明作为对抗议的回应，声明称最终的录取人数会增加，因为现在的考生比以前少。这份声明并没能安抚家长们，也没有说明政府计划如何在未来进行教育改革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艾瑞克孙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北京高中生，他表示，在他周围的青少年当中，教育机会的不同非常明显。他说，我认为这里的教育机会，人们的等级划分很严重，不太有钱的人什么都少一点，受教育也更困难，为了进入顶尖院校不得不在孩子身上大笔投入。艾瑞克计划从中国的高校退学，到美国或欧洲的高校就读，但是他的成本上千万的同龄人并没有这种机会，他们被迫加入中国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的艰难竞争。以上是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最后的谈判期间，中国封杀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有关限制含铅涂料的联合国决议。不过呢，其他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修改有关含铅涂料的法律。这种涂料有可能造成儿童的大脑损伤。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伊艾米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在有全球环境议会之称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取消含铅涂料的运动排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针对鼓励各国政府通过限制含铅涂料法律的建议，中国是唯一的反对国家。因此，一项限制全球范围化学品和废料的联合国决议没有提及含铅涂料。如果小孩子吃进或吸入铅末，有可能导致终生脑损伤。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律处的艾伦·梅所说，
除非我们现在拿出一些行动，否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到严重的危险。
美国的规定是涂料的含铅浓度不得超过90百万分率，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检测发现，装饰性涂料的含铅浓度达到了10000到100万百万分率。这些涂料用在住宅、学校、医院和其他建筑物。铅暴露可以导致低智商，并减弱一生中赚取收入的能力。在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纽约大学医学院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铅中毒造成的儿童智商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97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把含铅涂料从联合国决议中排除，令决策人员深感失望。不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起草本国有关含铅涂料的法规，这是2020年前消除含铅涂料全国联盟的一部分。在全球联盟的支持下，斯里兰卡、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已经落实了新的法律，限制涂料中的含铅量。印度和孟加拉国正在最后敲定法规草案。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消除含铅涂料运动经办人萨拉·布罗舍说，
事情真的进展得很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识，所以当业界意识到这样的局面时，他们和决策人员和民间组织一样，也希望推动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鼓舞的好例子，表明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在这些国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
15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已经在制定新法规，预计在今年最后敲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梅索去年12月参加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合作伙伴会议。
这不是攻击业界，这是挽救我们孩子的未来，所以让业界参与进来至关重要。我不认为2020年的最后期限是达不到的，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只需要有政治意愿把这件事推动下去。
对含铅涂料的健康威胁缺乏意识，这是一大障碍。检测方面缺乏专业知识，以及如何监管非正式的涂料生产者，这些也都是挑战。不过倡导人士说，用安全的替代物取代含铅涂料相对来说简单可行，而且成本不高。美国之音伊艾米内罗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中台关系。刚刚上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首度以三军统帅身份视察军队，并且宣誓要通过改革带领军队走向一个新时代。不过呢，美国专家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台湾也进入了台海两岸关系危险区。奥巴马任期最后几个月对台湾尤其是危险，必须要严防中国冒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美国保守派人士以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表现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讯，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若不采取更强势作为，中国可能利用奥巴马政府避战的心理而做出冒进举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副代表的奥布莱恩，星期一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对台湾政权轮替后的台海两岸关系表示忧心。奥布莱恩说，随着奥巴马总统的任期步入尾声，最后的6个月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他说，一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他，在这段期间，中国与俄罗斯将有一生中最佳的机会入侵邻国，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而一名前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也说，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日子为国际冒进主义带来极大的诱惑，因为奥巴马是自卡特总统以来最弱势的总统。奥布莱恩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台湾在面对中国如此强大的挑战下，却不愿投入更多资金在自我防卫上，其国防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2%。他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许多民主党人都表达了拒绝让美国被搭便车的态度，台湾若不为自己的安全防卫做更多投资，只会将美国越推越远，而不是越拉越近。奥布莱恩建议蔡英文总统立即但低调地加强台湾自主国防能力，先是将台湾国防开支提高到原先一直承诺的国内生产总值3%，其次要确保台湾尽快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一员，不要因美猪问题阻碍台湾加入 TPP 的谈判过程，因为让台湾与太平洋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经济倡议连接起来，对台湾的重要性要远超过 TPP 对台湾内部某些利益团体产生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引发周边邻国不满和担忧，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都认为奥巴马政府迄今没有在行动上对中国做出足够强硬的回应，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也缺乏可信度，不但无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反而让中国更加大胆对争议岛礁宣示主权，也对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比和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斯洛科姆5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共同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表态在受到未经挑衅的攻击时，美国会防卫台湾。文章说，随着中国更加独断自信，他很可能误判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认为美国不会愿意为台湾与中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台湾总统蔡英文29号视察位于台湾东部花莲的嘉山空军基地，这也是他上任后第一个出外访视的单位。他说，视察嘉山基地是因为他对台湾的国防具有两个重要军事意涵，其一，他是东台湾最重要的演习训练基地，其二，它也是台湾战力保存最重要的基地。蔡英文还表示，他会和军队站在一起推动改革，新政府并将通过清楚的战略指导、缜密的政策规划、稳健的改革步伐以及充分的资源支持，让军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4天后就要举行总统决选之际，几千人在秘鲁首都利马游行，反对在总统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藤森庆子。抗议者呼喊反对藤森庆子的口号。藤森庆子他的父亲藤森谦曾经在1990年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因为侵犯人权和腐败罪名被判25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现年41岁的藤森庆子试图跟他父亲切割，承诺不再采取他父亲强硬立场和专制统治，并且主张把巨额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包括为遏制犯罪而修建更多监狱。秘鲁总统决选要在星期天举行，藤森庆子的对手是77岁的库辛斯基。在首轮投票中，藤森庆子以大幅度领先于库辛斯基。如果藤森庆子决选获胜，她将成为秘鲁首位女总统。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您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好疲倦啊，好虚弱啊，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有人就戏称这是得到了懒癌，懒惰的懒。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一个人长期有极度的疲倦、无力、失眠、焦虑，还有肌肉疼痛，以及出现认知障碍，比方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能集中、理解力下降等等症状，这可能不是犯了什么懒，而是一些专家所说的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最近呢，有一些患者在美国卫生部前面抗议，要求重视这种疾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批与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有关的患者、社工以及活动人士，上周三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总部门前举行抗议，要求部长西尔维亚·博威尔领导卫生部门结束对这一症状长达数十年的忽视，并且采取行动向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患者提供平等的对待和治疗。来自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的抗议者特里·埃姆斯说，
现在美国有100到250万人患有这种疾病，但现在无药可治，也没有固定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很多人已经被这种病困扰很长时间了。
埃姆斯还表示，他和其他患者遇到的相当多的医生对这种病症也束手无策，有医生曾说，你病了，但我无能为力。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抗议者瑞恩·普莱尔说，
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这种病只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500万美元的拨款。我们举行这次抗议的原因之一，并且也是想跟国会山的议员们以及卫生部的有关人员说的事情之一，就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只拨了500万美元用于研究这项疾病，但却拨给诸如多发性硬化症以及帕金森氏症这样的疾病25到30倍，也就是1亿至1亿5千万美元的资金。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去年发布了一份有关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的研究报告，其中估算在美国受到这一病症困扰的人数在836000至250万之间。然而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去年的这份报告中指出，尽管很多人多年受到这一症状的困扰，只有不到1/3的医学院有教授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课程，不到1/2的医学教科书中有关于这一病症的信息。很多医护工作者因此对这种病症存有误解，或者对如何诊断和治疗了解不足。这份报告还提到，很多医护人员对于这一病症的严重性持有怀疑，误把它当成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或认为是患者想象出来的事情。部分医护人员持有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或不予重视的态度，使得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报告认为，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是一种严重的、慢性的、复杂的系统性疾病。不过长久以来，因无法找到生物学依据，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是不是种疾病，在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在上周三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部大楼前的空地上摆放着数百双鞋子，每双鞋上面都标示着鞋主人的名字、所在地、年龄和患病时长。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介绍说，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鞋子的主人因为患病无法来到现场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活动的目的是呼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增加对有关这一症状的研究、治疗等项目的投资和拨款，通过临床试验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法，并且用正确的医疗教育和临床指导来纠正有关这一症状的错误信息。此外，这次活动还呼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承担起领导监管的责任，并迅速采取措施为受到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困扰的人群提供治疗和帮助。虽然目前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究竟是不是种疾病，在医学界尚无定论，但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实实在在地忍受着这种病痛的折磨。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讲的话，美国最不朽的一个形象呢，就是牛仔戴着宽边帽的硬汉，看起来非常的神气。实际上呢，美国人当中是有很少一部分人是生活在西部乡下，更小一部分现在还是牛仔。不过呢，对于美国西部的迷恋， 因为像西镇警魂这样的文化产品而依然保持着生机。那么西镇警魂是关于一个虚构的怀俄明州警长的系列小说跟电视剧。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就采访了西镇警魂的创作者克雷格·约翰逊，下面请听他从休斯顿带来的报道。
关于警长沃特·朗迈尔的系列书籍和电视剧的很多粉丝都很难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是因为生活在怀俄明大农场的作者克雷格·约翰逊撰写的很多情节都是基于他在当地报纸上读到的故事。
我希望这个人物做的确实是西部的警长做的事情，报纸在这方面很好用，它使这系列书很接地气。
约翰逊说，沃特·朗迈尔这个角色挑战了对牛仔都是身材健壮的年轻英雄的刻板印象。
他身体过重，年纪过大，过度沮丧，但每天早上他仍爬起来试着做好他的工作，对我来说那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西镇警魂系列的15本书因为将西部和侦探故事两个分别的流派糅合在一起而吸引了读者。
一旦你开始读这书，你就陷进去了。
书里有很多很棒的角色，他们给了朗迈尔很多帮助，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
休斯顿居民克里斯·克莱布在农场上长大，对西镇警魂的小镇设置很有共鸣。
这让我想起来我是怎么长大的，大家互相都认识，每个人都很友善，基本上对每个人都是，我很想念那感觉。
通常都是天气原因让试图驶入窄窄的峡谷的旅行者们却步不前，大雪封上了逐渐消失的道路。
约翰逊从2004年开始创作《西镇警魂》系列，但是他说销售量在电视剧播出后才真的开始大增。朗沃尔最好的朋友亨利·斯坦丁贝尔是北下沿印第安部落的成员，在电视剧中由卢·戴蒙德·菲利普斯扮演。
我不是印第安人，我写的是别人的文化，别人的社会，我尽所能忠实地反映他们，那是很重要的。
约翰逊的下一本书中有成千上万从临近的南达科他州的吉特斯吉拉利赛过来的摩托车热爱者，他们铺天盖地地来到一个怀俄明小镇。
这个小镇只有396个居民，一个警察，50万摩托骑手。
这本名为《一个明显的事实》的新书将在9月上市。约翰逊最近的一本书是名为《劫道人》的中篇小说，目前正在书店中出售。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在海外战区，如果说能够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能够跟当地民众沟通的话，就是军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美国国防部在加州开了一个语言学校，就帮助美国军人了解外国文化跟语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国防语言学院的外语中心，学员们的任务是学习某种外国文化和语言。教员是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但是也有后来学会这门语言的美军教员。
我的主要作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背景出发，在普什图语和英语之间帮助搭建桥梁。
这所学校设在加州蒙特雷，学员来自美国各个军种，只要有美国开设使馆的地方，就会有一名武官曾在这里受训。
我是外事官，他们帮我为使馆工作做好准备，帮助建立关系，所以今后至少4年我都要参加这个项目。
学校有大约1800名教员，教的都是速成班，时间跨度从24到64个星期。
如果我们跟人说我们的学生在9个月的时间内或者在35个星期、47个星期内学会一门语言，没人相信我们。
除了语言培训外，学员们还要在所谓的进入设施内接触实地情景。一旦进门，学生们就不得再说英语了。他们身穿当地服装，使用指定语言沟通。
这些军人将来会出国执行任务，这至少帮助他们能与当地民众沟通。一旦当地民众感觉到这些军人是在说他们的方言，他们也就会试着跟军人们沟通，这会很有帮助。
奥巴马政府扩大了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战事，派出越来越多的特种部队做当地盟友的顾问。 这所语言学校有可能在他们的使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之音阿里克扎伊，加州蒙特雷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待会见。